弟兄姊妹早晨，以下我读以弗所书五章一节，预备我们的心一间领受上帝的说话。我读两次，然后我们安静默想，预备下我们的心。以弗所书五章一节，所以你们当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所以你们当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女儿一样。慈爱恩主，我们将今天的主日崇拜都交托，恳求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让我们领受你同我们讲的说话。我们将以下时间交托，是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门。很多年前，我和太太在北角一个很小的食肆，这间很小的食肆打冷铺里面有只有几张台，其中在角落里面有一张台，有几个的中年人士，有男有女，他们开头的时候很小声在那里讲话，当他们慢慢讲慢慢讲慢慢讲，很投入的时候，有些时候他很激烈骂某些人，有些时候当很大声地来表达他的情绪，他骂，用粗口地骂，而且骂得都很大声，因为食肆不大，都听到很敏锐的很尖锐的一些说话，是一些粗言秽语，骂的内容原来是校长，原来是教科主任，原来是个机制，或者是学校的内容。突然间我们夫妇望一望，他们突然间就说小声一点，小声一点，因为这几位教师突然间意识到他们讲的是学校的内容，是一些老师的身份，当在一个公开场合里面大声讲粗口的时候，突然间他们意识到好像有失他们教师的身份。当然如果是家长又这么啱他的子女在那间学校读书的话，我不知道家长想不想送子女去这间学校里面，因为你心里面觉得这些的老师成何体统，有失老师的身份。我们中国人至少都会教小朋友在家里，在家里面，在学校里面，或者甚至社区里面，跟那些人打招呼，叫 uncle 早晨，叫 auntie 早晨，要有礼貌，要诚实，要好品行，因为这些才是好孩子好学生的身份。当一个学生言行不能够与学生或者好孩子的身份相称的时候，做家长的做学校的有时会觉得丢架失礼。当一个人信了耶稣之后，有了神的新的生命，有神的新的身份，成为了神的儿女，成为了圣徒，以弗所书的五章一二节提到每一个属神的儿女已经是圣徒的身份。圣徒是分别出来，是独特的，从黑暗里面照出来，应该效法父神，以基督舍己的爱行事，应该活出与身份相称的言行，合乎圣徒的体统。以弗所书这个系列里面，之前讲到新的群体，信了耶稣的外邦人和犹太人都是合二为一，他们应该在言语行为上面有合乎圣徒身份的言语行为。以弗所书的五章一至到七节教导我们，提醒我们怎样活出一个合乎圣徒身份的言语行为。请留意第一节，如果你有程序表，或者你可以跟我们一起读出第一节。第一节，以弗所书五章第一节，预备起。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好，在这个第一节里面讲出第一个原则，怎样可以一个圣徒神的儿女 的言语行为能够与身份相称呢？第一，是要效法神，是以蒙慈爱子女的身份，真实的身份来日常生活，有这个意识，有这个辨识身份，你的真实身份。保罗提醒我们，信了耶稣就是神的子女，就应该有这个身份。圣经说是应该要效法神，要效法神叫我们要成为好像神的子女一样。在新约出现了七次要效法，要效法，要跟随。效法的意思是要跟随、模仿、学效，要似他，要似天父。所以在圣经里面，亦都在新约的时候，马太福音5:48，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好像天父一样完全。马太福音5里面说我们好像天父一样完全的上下文，就是天父爱任何人，好人坏人都爱，降雨给好人歹人无分什么人都爱。利未记19:2，彼得前书1:15-16，圣经说你们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应该过圣洁的生活，要似神。所以以弗所书5:8，在第八节后面都提我们是神的光明仔女，光明仔女做事光明磊落。而圣经里面第一节里面提到好像神的仔女，讲到我们这个像样似神，那个原意是如同照样。我们既然已经是神的仔女，我们应该我们的言语行为和我们的真实的身份相称。我们的生命呢，我们的品格呢，应该效法天父这样去爱人。你知道整个新旧约，人类有软弱，亚当夏娃离开了神偏行己路之后，神让我们认识他，主动去寻找人，主动去复活，主动去爱人。这个是天父的榜样。天父无私待人，爱人不分彼此，无论是马太福音5里面讲到税吏，不可爱的税吏，神都一样这样爱。要谨记，我们是蒙天父所爱的儿女，是蒙怜悯，我们自己本身先蒙怜悯，然后蒙神怜悯的儿女言语行为圣徒，是有些事是不会做的，是不会跟我们的行，是我们的圣徒是不会相称的。在保罗里面仔细去列一列一些的内容，在第3-4列了6方面的当时的言行呢，是要辨识信徒神的儿女不应该有这些言行，因为这些跟我们的身份不相称。在第3，保罗举了一些例子，淫乱，淫乱原来的意思是性不道德、不精洁、卖淫或通奸，在性方面随便放纵与人苟合。第3里面第二个描述一些的言行不是圣徒有的，一切的污秽，污秽就是不干净、不洁净的败德的言行。第三方面讲贪婪，贪心的欲求、非分之想、非分的欲望，过于自己所需要的、过于自己应得的，贪得无厌，这些都不是信徒应有的言行。第4，在第四方面提到一些例子，就是淫词，一些下流、无耻、可耻的说话，基督徒神的儿女都不应该出口。妄语、愚昧、不洁的说话，明知不啱的、不好的、不合宜的，都坚持去讲。嬉笑、粗俗、低俗的笑话、污言、戏言，这些都不是基督徒神的儿女应有的。连提都不可，连提都不可，在第3里面连提都不可，不单止不应该做，连讲都不相宜、不适宜。不洁的说话不啱基督徒的身份言行。曾经有一个弟兄在某些场合里面，公开场在一些神学院一些基督徒聚集的地方有些讲座，那个基督徒畅所欲言，高谈阔论。他说我在网络上面有几个女朋友，在性方面呢，我觉得很享受，因为网络有虚拟性爱的谈情说爱， cyber sex 没问题。对这个弟兄来讲，在网络上面有几个女朋友，这些 cyber sex 对他来讲，没啊，我没犯罪啊， 我只是在那里跟不同的女性谈情说爱。亦都曾经有些人向一个的车房的朋友想传福音，这位基督徒很努力，很有爱心，善意跟他分享福音，但觉得那个车房仔好像不听福音，又好像很愚蠢，就在里面越讲越激烈，越讲越激烈，甚至到当时爆了粗，用粗口地去完结了那个的传福音的对话。当时听到这些的情况，心里面都很难过，虽然他出于爱心想这个车房的工作人员信耶稣，但最终一时冲动粗口顶撞。基督徒愤怒的时候，亦都有些人咒骂别人全家死，这些都是不洁的言行，都不是神儿女应该相称的言行。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身份，正如如果一个王子公主，他不是一个流浪汉，他不是一个乞食的，不是一个讨饭的，他不会在街里面抄垃圾桶的东西来吃。一个人知道认定自己的身份，真实身份是天父所爱的儿女，认知自己那个的身份是神所爱的，有这个价值，我们的言语行为就是行回一个合宜的身份。圣经但以利书四章讲一个人物尼布甲尼撒王，很骄傲，心骄气傲，上帝第四章就教训他，给他有一个异梦，这个异梦告诉他，在七年，有七年的时候，他会好像一个人一样，但心好像兽心一样，七年期间他就会过着一些山间野岭的生活，跟那些野兽一样，并且他好像如牛一样食草，头发很长很长，长到好像鹰一样，并且指甲好像啲鸟一样。如是者第四章他经历了这一切的七年的人面兽心的生活，在第四章之后他就有一个悔改的感受。这个悔改感受，如果你打开但以理书四章最尾那几节，你会看到他的悔改回转，他的表达是这样的：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是传到万国万代。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尼布甲尼撒王，巴比伦的大君王，他从得国位之后，他认识自己的身份，原来是君王，不是一只牛，不需要再食草。同样地，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是神所爱的儿女，辨识自己的身份，是活出真正的言行的一个美好的基础。第二方面的原则，第二节我们一起读，预备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这个第二方面，信徒能够活出合乎身份的言行，第二个的真理重点就是要好像基督凭着舍己牺牲的爱这个动机去行。日常生活以爱心行事，是进一步表明怎样效法神啊。因为我们有时都好像父神，我们不是经常接触，但耶稣来到这个世界，道成肉身，有形有体，让我们可以具体学习耶稣的榜样，怎样牺牲舍己的爱心，这份动机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一个的帮助。在第二节里面提到爱心行事，好像主那种牺牲行事，就是你无论去到哪里做些什么，都是以爱心做动机。所以你处人处事，去到各城各乡，香港或者世界各地，都是以爱人舍己。不是只是你一间出lift的时候，或者你一间去搭lift的时候，你让人，你在教会里面很有爱心，你离开教会之后， 你见到轮椅人在你的大厦，可能你都考虑到你都可以好像教会一样去爱他。你去到任何地方都好像基督那种爱人爱神的动机去活出基督徒应有的样式。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是舍己，耶稣基督先舍己让我们经历到这个舍己的爱。而这个爱在圣经里面就是阿加皮的爱，阿加皮的爱就是主动舍己付出。所以耶稣都有同我们去分享一个信徒彼此相爱，互相相爱之下，别人就认出我们是神的儿女，跟随耶稣的门徒。而甚至到进一步深层次去认识，原来爱人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深层里面的动机，就是舍己付出，将自己变为好像供物一样献祭给神。好像你未记一章一节，原来爱人背后有一个很深层的动机，就是爱神献上给神，即是说我自选，我自主，我是愿意爱神付出。你是有权的，你可以有你自己的权，有你的自由。不过阿加皮的爱就因为我们回应神的爱，经历到神的爱，我们给一些礼物给别人，即使别人可能不应得，但是我们都出于爱神的缘故，自己好像一份礼物去给人。所以约翰一书三章十六到十八节和第四章都讲，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彼此相爱，甚至好像耶稣那种爱去爱我们身边的人。耶稣基督将自己好像一个祭物献在神的面前，我们一世爱心的行动、爱心的行为、爱心的动机，都是基于回应神的爱，将自己好像一个祭物献给神。这个不是那些表面的善事，不是表面为名为利为己，我喜欢做善事，而是从心里面委身给基督，献给基督，这个的心里面的动机，爱神爱人。耶稣基督为罪人而死，成为了合神心意的祭物。今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一个自然的应该的言行，就是爱神爱人、荣神益人这些动机。有机会在一个基督教的创世电视里面听到一个见证，都很感动。就是滕张佳音姑娘师母，滕师母她有一次在创世电视讲她的见证。她们都是香港我们尊重的德高望重的牧者。滕师母，我想听下她分享结了婚之后她和滕近辉牧师的相处怎样处理冲突的呢？一家人里面她们又是属灵长辈，她们那个的爱和处理冲突，我好上心去听去留意。滕师母去分享，佢话佢哋都有意见，喺屋企里边嘅时候都有唔同睇法，都有坚持己见嘅时候，都有机会咧讨论一啲事咧，大家攞圣经嚟宝剑格斗嘅。你知呢两位属灵嘅长者咧，讲道都系德高望重。他们拿圣经互相交换意见，或者是讨论很激烈意见的时候，那怎样处理呢？张国良滕师母分享，他说每次咬得很紧要的时候，很激烈的时候，滕牧师就走出大厅，举起手来说，无论怎样我都仍然很爱你。滕师母说，是不是神经病，是不是傻的？滕牧师常常都走出大厅，即意思即是处理冲突的时候，他走来表明他的身份，我还是很爱你，你是我太太，你是师母，我爱你，无论我们几不同意见，我都是这么爱你。你可以想象一下师母当时的感觉怎样。所以在创世电视说，每一次是这样的时候，我心里面都很感动，还有不坚持己见，因为不同睇见不同睇法是很正常，是不是还要坚持呢？他说我就不再坚持了，我都学了少少，学了少少。我们夫妇呢都喜欢分享和聊天，但我们都有意见我结婚都有31年了， 咁喺呢啲意見裏邊咧，最近都有一個喺街裏邊發生意見，唔同睇法，都會有啲猛嘅喎。啊，師母今日都喺祖堂嘅，我知道佢喺度，所以師母你識佢可以問下我係咪咁。喺街裏邊有啲意見嘅時候，哎呀，都唔同意見。是要回家傾的，在街上都很難傾的，有時傾起上來都傾不到。那我就無論怎樣我就走去他旁邊拖住你，無論怎樣我都拖住你，一路拖住行。但是大家都是未必是傾到那件事，你知道以前可能傾不埋就一前一後後黑面不開心的嘛，但是拖住拖住拖完之後回家，平時我們都會攬住慢慢傾的，那然後慢慢在家攬住來傾。我想讲的就是一家人有时都有不同意见，但是怎样因为爱，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在神的里面的身份是帮我们去学耶稣基督放下自己。有时你觉得你的意见啱晒，但是你都学基督，因为爱神爱人，主动地去同人去沟通。耶稣和天父主动舍己的爱不容易，所以无论传福音啦，关心人都出于爱，因为要舍己、要谦卑是好不容易。求神帮我哋每一个人都有呢一份嘅爱。第三个原则，点样活出一个荣神益人、有爱、合乎身份嘅言行呢？基督徒第三到第七节进一步仔细去讲下嗰啲内容。当然保罗会举咗六个例子，好似 do and don't 要做乜嘢唔做乜嘢。但你明白的原则呢，很多东西你都会很自然活出你的身份，合乎身份的言行。你要辨识时空，按住神的角度审判来衡量处境。原来的处境是要我们要留意的。合乎圣徒体统的言行，除了效法神要以神那种的榜样之外，耶稣基督舍己那种经验动机去付出之外，就是每一个处境都是独特的。每一个处境都是按住神给你的时间空间来衡量。我们在活在时间空间里面，我们就要考虑到个处境。这两方面请你留意在第六节。第六节提到不要被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我们是光明之子，不是悖逆之子。我们在神的里面要知道时间个处境里面是有上帝最后的审判。要知道我们一切神的儿女、圣徒、光明之子所有的言语行为是有上帝最后的审判，是有后果。所以在第六节说神的愤怒必临到悖逆之子。如果是神的儿女，放低了自己的身份变了悖逆之子、忤逆之子，上帝的愤怒是会临到。传道书的十一章九节，他说少年人啊，你年幼的时候应该开心，应该快乐，年幼的时候你可以心欢畅，行你所愿意的，做你所做的，眼你所看的都可以看，要做的什么都可以做，不过为这一切事神必审问你。传道书十二章的十四节再一次提醒，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所有的事，冚唪唥的事，所有基督徒的言语行为，光明黑暗，意思就是没人见到的环境，上帝都必审问。所以如果你教会清洁干净的，离开屋企，不是离开教会，在公众场所，无论巴士在路上面，都好像在教会一样，不丢垃圾，维护功德。你知道教会有时都会提醒某些崇拜的时候，有些人吃早餐，蛋壳又放在那个椅背后面，不过他自己不执回，又没有清理到。有时这些其实是好像日常的事，但是都提醒我们，上帝对我们每一个言语行为都会审问。所以上帝有最后的审判。所以在第六节说，一切的淫乱、淫词、妄语、嬉笑、污秽、贪心、谎言，种种言行，最终都会受到神审判的处境。所以凡事停一停，想一想，我们的言语行为是不是可以 最终向神交账。第另外一方面，就是个空间处境上面，我们都要考虑到我们的言语行为，我们的动机是不是跟神的国有份。请你留意啊，在第五节，第五节说，因为你们确实知道，无论是淫乱、污秽这些等等，如果你在心里面衡量一下，在基督和在神的角度里面是不是有份的呢？即是从角度观里面去看，简单来说，角度观就是旧约新约讲的神的国，是讲的神的主权、神的掌管，我们有没有信服神的管理、神的掌权。无论新约旧约讲神的角度，就是耶稣基督有没有掌王权、居首位，我们有没有让神的主权彰显，圣徒的一切的言行有没有信服基督的主权和带领，接受他的管理。所以在外国有时都会在车揸车的时候，后面有一个标板。在澳洲有时我揸车，有一段时间我揸车七年几，有时见到某些车后面就会贴着 WWJD。原来的意思就是 What would Jesus do? 他提醒后面的司机，喂，耶稣会怎样的？耶稣会怎样做的？ What would Jesus do? 即是说，如果我揸车慢一点，不是那么企理，又漏了打灯，又走得慢，我在后面跟住，耶稣会怎样的？他即是叫我不要催他，不要响安，即是应该是这样说，即是说，喂，我在后面，我都应该要想一下，耶稣是怎样做的呢？耶稣会不会是这样闪高灯，说他们不打灯啊，跟住在他旁边，揸去那边望他、闹他、啤他呢，这样跟住再粗言秽语闹他呢？他提下后面 What would Jesus do 呢？这样当然这些说话日常生活我们有时都会去看一个处境，即是说我们处在今天的处境，我们会有件事发生的时候，会想一下过去耶稣在今日里面，耶稣会怎样想、怎样想、怎样做，他的感受是怎样，他怎样做决定。而又考虑到时间空间将来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在今天的处境做的抉择的时候，我们要在这个时间空间里面考虑到个角度观。这个角度观由耶稣开始，耶稣的主权有没有今天在这里彰显，最后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向神终极的审判交账。在今天的处境里面，在角度观的考虑，耶稣会怎么做。当有时我会讲笑啦，在商场的时候望着橱窗的时候，师母在看的时候，我就会问 What would Jesus buy? 这样那些时装里面就没有男装的，耶稣就不会买女装，这样可能吃东西的时候，我太太可能就 What would Jesus eat? 我太太可能提我耶稣会吃什么，这样今天你的处境你都可以思想一下，耶稣会怎样想，耶稣怎样感受，耶稣怎样做决定，耶稣的主权可不可以在你生命上彰显，你所做的今天的言语行为在处境里面过不过到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面有份，你最终可不可以得到上帝审判这一关呢？最后审判这些处境都是要考虑，因为处境 是重要的。好，最后有一个总结，这三个的大前提的原则呢，有少少的事例想跟你分享。在基督教的处境伦理里面有最基本三个原则，在我们处人处事上面，我们要辨清什么是上帝的真理，什么是事实，什么是上帝的绝对真理。有时你都会听到苏牧师分享什么是绝对的真理，什么是相对的道理，甚至到真理和歪理都要很仔细辨识。当我们找到真理的时候，我们就要忠信，而处人的时候我知道自己身份，如果处事的时候我更加要读圣经，更加明辨圣经直接的间接的真理，我们以至到基督徒去辨别是非黑白的时候是有基础。第二，基督徒是需要爱，而爱这个真正的爱的动机，阿加皮的爱的动机，是我们要思考我们所做的一切的言语行为是不是可以荣耀神，是不是可以造就人，是不是可以对人对己有益。这个是真正的爱，是以献祭的心是给别人，即使你觉得好像他不值得给，但是基督的真爱都仍然爱人无分彼此。角度观的处境考虑就是这件事里面，我们基督徒的言行是不是耶稣基督掌王权居首位，是不是受圣灵的管理，让耶稣基督 带领着我们，是不是经得起神最后的审判审问呢？我们在那个盼望里面的时间空间里面去考虑。当然这些要讲一些具体例子会容易一点。曾经在、很多年前有一个肢体提出，他 在他的职场里面说，我呢 就跟那个女同事说，还有在其他同事面前说、是啊，我要娶你的了，来紧、你是会嫁给我的。但是这个基督徒呢对着另一个女基督徒呢这样说呢，他的背景就是他自己结了婚，有两个子女，对方又结了婚的。咁佢公開咁樣嚟講，都令到嗰個工作場所嘅人係好尷尬同埋好為難。咁後嚟翻到教會喺團契咁樣講，並且佢話我經過祈禱，神感動我。預示者佢堅持呢一個嘅睇法，後嚟就去到團契導師，甚至到去堂主任，我哋都好清晰話俾知，真理冇呢一個嘅基礎。你已婚放弃自己太太原配，放低两个子女，还要娶有婚，即是已婚的、女士，而对方由开始到尾都是拒绝，没有这个体见，也都没有这个感动，也都 不合宜，不合身份，甚至应该提都不应该提，不过他就提，很失身份，又不合真理，但是仍然这样。如是者教会就跟他说，既然是这样，你在团契里面都其实是不会是、带来好的影响，因为他一直在小组在那里讲他的看法，请他暂时不要回住。我就稍稍聆听，为什么你有这个这么坚持？我说某一次的感动祈祷，他解释个原因，有一次感动，很感动很感动很真实。是啊，这样。我说这样啊，那你有没有信基础？不对的、啊、这件事。那无论怎么两年后就会见了，他说两年后呢这个感动呢就会成就的了，不成就呢就是魔鬼玩我。那我是啊，两年后即是几时啊？两年后的八月。那么两年后八月，那么后来八月之后他就即是电邮啦 WhatsApp 那些给回我。他起初还说他先生会离世，然后他嫁给他添。结果就不是啦，先生在这里、他那个女、姊妹也都没有跟他结婚，他离咗，我唔记得佢系咪离咗婚啦。但系佢嗰个情况咧，就用事实话俾你听，你嘅感动唔系真，唔系真。所以有啲嘅人嘅身份同埋真理都唔啱嘅，即使佢觉得好有爱，点样爱之如此类，呢啲都唔系合乎神嘅言行。所以任何嘅言行要有上帝嘅真理，要有爱神爱人嘅动机。明神益人嗰种动机，有角度嘅处境去考虑基督掌王权。又举啲例子，如果我喺澳洲揸车有七年几啦咁样，如果我太太有一日当佢流紧血，佢受伤，要赶住送去医院，当我车紧我太太去医院嘅时候，澳洲有啲公路系70公里。当他转了一些小的地方，仍然很平坦，仍然没有车，但我仍然要救太太，要车太太去医院，尽快尽快。那我冲了红灯，或者甚至很平坦的路，有些的、地方里面警方设立了、雷射雷达这样追踪，我冲过了那些的车、超了车速，然后我被告罚款，我车太太去医院。你问我这件事，我出于爱的动机救太太，你问我的处境啱唔啱呢？是不啱。要罚款要罚钱，是不是心甘乐意？是，我就真的错了。你明白意思吗？我就真的错了。所以人生我们要有辨别黑白是非，是基于真理，基于真理，然后有动机即是啱。但如果那个处境不合宜的话，有时都是错。举一个例子，再多个例子。今日我喺度讲道，我都系讲紧圣经，我努力地、忠诚地讲紧圣经。我又出于爱神爱人摆上，但系我又好有负担，亦好享受讲信息嘅过程。一分一秒过去，但系其实已经过咗时噶啦。我继续好享受咁去讲，即使后边亮晒红灯，即使苏牧师同埋 Mason 下边俾信号。 有部分人用行动已经表达了一个不满，我都仍然在个处境里面很有负担，很有 passion 继续去讲。跟着下面中堂的人已经冲上来，我不顾一切宣讲真理，按住感动。那你认为呢？那你自己判断一下。当然绝对真理大是大非，使徒行传里面传扬福音，即使保罗和彼得坐监，他在狱中里面继续传福音，面对政权问他们为什么要传福音传救恩，彼得和保罗好知道究竟是听随神还是听随人呢？什么是绝对真理，什么是大是大非呢？需要好地去认识。所以日常生活里面，我都求神给我们智慧，在神的里面基于真理，基于爱，基于角度的处境衡量，日常生活里面很多细致的东西有时不讲得那么多，所谓叫 do and don't， 做哪些不做哪些，讲什么不讲什么，但求神给我们有这份的智慧去分辨。我们一起祈祷。慈爱天父，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应该有合乎圣徒体统的言行，因为我们是神所爱的，我们是经历到天父无条件的爱和接纳，耶稣基督舍己牺牲的爱拯救了我们，亦都在神的角度审判里面，我们得蒙拯救，已经是神的儿女，我们需要活出荣神益人的生命见证。在这里好想为一些弟兄姊妹祷告，在日常生活里面，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你今天是一个活版的基督的代表，你是神的儿女，你是圣徒分别出来的光明之子、光明之女，你是不是愿意按住真理，按住神给你的动爱神爱人荣神益人的动机，在个处境里面很小心地以耶稣基督掌王权居首位，被圣灵管理，去活出一个爱神爱人的生命和生活呢？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我都很想为你祈祷，请你轻举手为你祈祷，有没有？神看到你的心，愿神祝福你。慈爱天父，求主帮我们活在一个末世的时候，不法的事显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求你给我们每一个都是活出神所爱的儿女样式，合乎圣徒体统的生活言行，得蒙神喜悦。祷告交托是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门。